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白宫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指称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威胁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包括信息盗取、网络入侵、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绕过美国对技术出口的相关规定，以及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大笔投资。白宫的报告说，与此同时，中国以高关税、非关税壁垒和其他监管条例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对允许进入其市场的外国公司实行包括所有权比例在内的各种限制。报告说，中国通过对外国公司投资的限制，强迫外国公司分享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政策办公室的这份报告还说，中国推出千人计划等举措，吸引和鼓励在海外从事科研的华人为祖国服务，以优厚的酬金让这些人短期访问中国，并提交他们在国外进行科研的报告。报告将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分成6类，并在报告附录中具体列出了中国50多种做法和政策。中国一家中央级媒体称，美国川普政府对华贸易的最新举动是贸易恐怖主义，并敦促国际社会一致反恐，回击美国的贸易举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网站星期三发表署名评论文章，称白宫星期一宣布打算对2000亿甚至4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收关税的做法失去理性，近乎疯狂的行动。称美国这种单挑全球、重创世界自由贸易的做法，赤裸裸的贸易恐怖主义。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政府立即宣布以同等规模实施报复，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于是白宫星期一宣布，总统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制定一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清单，为追加10%的关税做好准备，同时警告说，如果中国再次实施报复，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称这个机构已经徒有虚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一和国务卿蓬佩奥共同对记者说，长期以来，人权理事会一直保持人权践踏者，充满政治偏见。黑利还指责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抱有长期偏见。蓬佩奥国务卿批评人权理事会无耻的虚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发表声明作为回应，声明说，秘书长本来非常希望美国留在人权理事会内，这个联合国人权机构在全世界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际特赦组织的秘书长萨利尔·谢蒂呼吁美国改变决定，同时也承认人权理事会存在着问题。韩国外长康金和表示，针对朝鲜的制裁会继续下去，直到实现半岛彻底去核化目标。他还说，因为这个原因，韩国正密切注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中国的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针对朝美新加坡峰会表示，如果双方能一步步扎实落实首脑会晤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打开新的重大局面。这个说法被人们解读为金正恩正在谋求，甚至可能已经获得北京的支持，主张分阶段实施去核化。川普总统表示，为了起诉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他说，你必须把他们的孩子带走。他的非法驱逐入境者的政策引起公愤。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到蒙塔纳州的冰川国家公园去玩，好好的把那儿的美景享受了一番。
这一讲说的是他们夫妇两人在美国最大城市之一芝加哥的活动。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旅游的时候也想给太太拍照，可是因为风太大而没有照成。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hicago， C-H-I-C-A-G-O， Chicago 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名称。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动词，意思是探索、探测。
Roll， R-O-L-L， Roll 是个名词，意思是卷、滚。
Windy， W-I-N-D-Y， Windy 是形容词，意思是风很大。
Guitar， G-U-I-T-A-R， Guitar 是名词，意思是吉他。
Blues，B-L-U-E-S， Blues 是个名词，意思是布鲁斯音乐，也称蓝调。
Elevate， E-L-E-V-A-T-E， Elevate 是动词，意思是提升、提高。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刚才我们把整个课文听了一遍，下面我们分段听课文。我们会把每一句翻译成中文，然后再进行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ichard 和 Marilyn 在芝加哥城里各自先活动了一会儿， 然后在约好的地方碰面。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Hi, Richard! 我在这儿。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我们俩都非常准时啊。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好，你上午过得怎么样呢？
It was fine.
挺好。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你照相了吗？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 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当然照了，我用了4卷胶卷。说到照相啊，让我来给我美丽的太太在美丽的芝加哥照一张相吧。
Oh, Richard.
玉文啊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两人挺有意思啊，到了一个城市却分头行动啊。
我看啊，不是这么回事儿。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到那里啊，肯定是有正经事要做。与其让 Marilyn 跟着他到处跑，还不如让他自己去看看他喜欢看的地方，这不是各得其所吗？
嗯，你说的有道理。Richard 可能是花半天的时间去干自己的活，然后和 Marilyn 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看来 Richard 和 Marilyn 的时间概念都很强，两个人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大家知道 on time 是准时， right 是正好恰恰的意思，也有强调的意思，所以呢 right on time 就是恰恰好在约好的时间到，不早也不晚。
Richard 问 Marilyn，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你今天上午在芝加哥逛得好吗？ Richard 用的动词是 explore， E-X-P-L-O-R-E， explore 在这里的意思是探索。因为 Marilyn 也许没到过 Chicago 来过，或者至少她不熟悉，所以到 Chicago 的任何地方去都有点探索的味道，实际上，就是到处逛逛。
对， Richard 自己也一点没闲着，一口气照了4卷胶卷， 4 rolls of film。 大家知道 roll 是卷， a roll of 就是一卷什么东西。那玉文，你能举几个例子吗？
当然可以。A roll of cloth, 一卷布。A roll of paper, 一卷纸。A roll of tape, 一卷磁带。
Richard 见到 Marilyn 后就要给她照相，不过风太大，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我们接着听课文的第二段。
I've got it.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我准备好了，你就站在那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不，就在那儿。好了吗？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等一下 ，Richard， 风把我的头发吹乱了。把我的脸都遮住了。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我想这就是人们管芝加哥叫风城的原因。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这风啊，可让我真够受的。哎，你看那橱窗里的八音盒，和你送给我的那个一样哎。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咱们进去吧，避避风。Richard 给 Marilyn 照相之前说 I've got it. 我们以前讲过 get it 是懂了，明白了。但是 Richard 说的 I've got it 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表示他已经知道怎么照这张相，镜头选好了。
没错。Marilyn 按照 Richard 的要求站在音乐用品商店的橱窗旁边 by the window。 window 一般的解释是窗户，但是课文里讲的实际上是商店的橱窗，英文里是 shop window， 只是他把 shop 给省略了。
Marilyn 要 Richard 再等一下，说 Wait a minute。 这里的 a minute 并不是真的要等一分钟，就是等一会儿的意思。
也有人会说 Wait a second， 等一秒钟，这也是等一会儿的意思。不管是 a minute 或者是 a second， 都是强调时间不会很长。
不过虽然 Richard 和 Marilyn 都做好了准备，但是这项啊还是照不成。大风把 Marilyn 的头发吹乱了， messing up her hair。 mess up 是把什么东西弄乱弄糟，例如 Don't mess up with the new computer， 别把新电脑弄坏了。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和 Marilyn 进了音乐用品商店，正在经管商店的是 Billy， 他在弹吉他。
Excuse me, sir.
对不起，先生。
Can I help you?
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呢？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我太太和我在欣赏橱窗里的八音盒。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请不要停止弹吉他，这音乐很好听。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谢谢，我叫 Billy Otis， 我白天经管这家商店，晚上呢，我就在一家蓝调乐队里面弹吉他。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我叫 Marilyn Stewart， 这是我先生 Richard， 我们是从纽约来的。
Is that a fact?
是吗？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那个八音盒真美。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那你想听听吗？
Yes.
Please.
是
想听。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啊，真可爱，是不是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我们俩喜欢听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在很多场合下说话前都要先说 excuse me， 即使是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的工作本来就是为你服务，不过你也要先说 excuse me。
一边做生意一边还弹吉他，还真有情趣啊。
可不是嘛，而且啊，他在问 Richard 夫妇俩是否需要帮忙的时候，居然也没有停止弹吉他呢。
Marilyn 倒是挺喜欢听 Billy 弹的吉他，还特意要求他不要停下来。 Don't stop playing， 在用 stop 这个词的时候要注意，它后面既可以跟动名词 doing， 也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不过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 stop playing the guitar 意思是停止弹吉他，如果说 stop to play the guitar，意思就是先把正在做的事停下来，开始弹吉他。
Marilyn 和 Billy Otis 做了自我介绍以后， Marilyn 对她说，她和她丈夫 Richard 来自纽约。Billy 问 ，Is that a fact？ 玉文，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照字面来看啊，他的意思是那是事实吗？实际上啊，他是说真的。一般人会简单的说 Really， 意思就是是吗？
音乐用品商店里橱窗那个八音盒把 Richard 和 Marilyn 吸引到店里去了。 Marilyn 呢越看越喜欢，还对 Richard 说 It's lovely, isn't it?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句型，如果前半句是陈述，后半句呢就用反义疑问形式，就像 Marilyn 所说的 It's lovely, isn't it? 多美呀，是不是？
但是如果前半句是否定，后半句就用一般疑问形式，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好看，对吗？
另外，用这种句型的时候要注意语气很重要。如果句尾用降调，通常表示说话人的意思比较肯定，比如说 It's lovely, isn't it? 如果用升调，往往会表示说话人自己有疑问，例如 It's not pretty, is it? 这不太好看，对吗？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音乐用品商店里的 Billy 并没有向 Richard 和 Marilyn 推销八音盒，而是盛情邀请他们俩晚上去听他的乐队演奏音乐。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既然你们不是芝加哥人，那么你们应该趁着来这里的机会听一些芝加哥的音乐。我今天晚上和乐队一起演奏，你们要不要来听一听啊？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听音乐，那是我们在芝加哥还没有做的一件事情。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那个地方叫 Sylvester's, 在北区，你们可以乘 L 去。
What's the L?
L 是什么呀？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就是高架火车，它是在高架铁轨上行驶的那种。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对，我们看见过，但是还没有坐过。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那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坐高架火车到 Clark Street 那一站下车，然后去 Sylvester's, 地址就是 Clark 街720号。
We'll see you there.
我们在那儿见。音乐店里的 Billy 不但热爱音乐，看来也非常热爱自己所在的城市。一听说 Richard 和 Marilyn 喜欢各种类型的音乐，又不是本地人，马上就建议他们听一下芝加哥音乐。Since you are not from Chicago, 这里的 since 不是自从，而是既然、由于的意思。
不过这两种用法都不难掌握。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是时间，那就是自从。例如 ，Andy has been learning to play the violin since 2003. Andy 自从2003年以来一直在学拉小提琴。
如果 since 后面的意思不是时间，那它就是既然的意思。比如说 ，Since you have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ou can play video games now.既然你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就可以玩电子游戏了。
音乐用品商店的 Billy 请 Richard 还有 Marilyn 晚上去听音乐会时，他说 Why don't you come? 这个问句的字面意思是你们为什么不来呢？但是这实际上啊是邀请他们的意思。用 Why don't you 开始的句子看起来好像是个问句，但是这是邀请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常用的句型。比如说Why don't you come for dinner? 你晚上来吃晚饭吧。
Billy 然后告诉 Richard 和 Marilyn 音乐会在芝加哥的 North Side 北区。美国的城市啊，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分区方法。比如在纽约有 Uptown 上城和 Downtown 下城。那在华盛顿呢，分区更有意思，把大约零星的城市平分成四个区，分别是西北区、东北区、东南区和西南区。不过在芝加哥呢，直接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成四个大区。
要去芝加哥北区听音乐会， Richard 和 Marilyn 得要坐高架火车 The Elevated Train， 芝加哥人呢都管它叫 L。 说到交通工具，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是纽约的地铁叫 Subway， 华盛顿的地铁却叫 Metro。 再说的远一点，到了英国伦敦啊，地铁就成了 Tube， 管子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oo-hoo, Richard! I'm over here!
And we're both right on time! Did you have fun exploring Chicago this morning?
Oh, yes. How was your morning?
It was fine.
Did you take any pictures?
Sure. I used up 4 rolls of film. Speaking of pictures...Let me take a picture of my beautiful wife in beautiful Chicago.
Oh, Richard.
I've got it. Just stand over there by the music store window. No, right there.
Ready?
Wait a minute, Richard. The wind is messing up my hair. It's covering my face.
I guess that's the reason they call Chicago the Windy City.
Well, I've had enough of this wind. Hey, look at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That one is just like the one you gave me.
Let's go inside and get out of this wind. Excuse me, sir.
Can I help you?
My wife and I were admiring the music box in the window.
But please, don't stop playing. It sounds good.
Thank you. My name is Billy Otis. I run the shop during the day, and I play guitar in a blues band at night.
I'm Marilyn Stewart, and this is my husband, Richard. We're from New York.
Is that a fact?
That's a beautiful music box.
Well, would you like to hear it?
Yes.
Please.
Oh, it's lovely, isn't it, Richard?
Both of us enjoy all kinds of music.
Since you're not from Chicago, you should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while you're here. I'm playing with the band tonight. Why don't you come?
That's the one thing we haven't done in Chicago. Go hear some music.
The place is called Sylvester's. It's on the north side. You can ride the L.
What's the L?
The L is the elevated train. It runs on a track high above the street.
Yeah, we've seen it, but we haven't taken it yet.
Well, why don't you ride it to the Clark Street stop tonight? To Sylvester's. It's at 720 Clark Street.
We'll see you there.
Where
did Richard and Marilyn meet? They met on a street in Chicago. Did they do sightseeing together in the morning? No, they visited different places. How many rolls of film did Richard use up while taking pictures in Chicago? 4 rolls. Why is Chicago called the Windy City? Because it is quite windy. What did Marilyn see in the window of a music store? A music box similar to the one Richard gave her. What did Billy of the music store invite them to do in the evening? He invited them to hear some Chicago music.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指称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威胁美国以及全世界的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包括信息盗取、网络入侵、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绕过美国对技术出口的相关规定，以及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大笔投资。白宫的报告说，与此同时，中国以高关税、非关税壁垒和其他监管条例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对允许进入其市场的外国公司实行包括所有权比例在内的各种限制。报告说，中国通过对外国公司投资的限制，强迫外国公司分享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这份报告还说，中国推出千人计划等举措，吸引和鼓励在海外从事科研的华人为祖国服务，以优厚的酬金让这些短期访问中国，并提交他们在国外进行科研的报告。报告将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分成六类，并且在附录中具体列出了中国50多种做法和政策。中国一家中央级媒体称，美国川普政府对华贸易的最新举措是贸易恐怖主义，并且敦促国际社会一致反恐，回击美国的贸易举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网站星期三发表署名评论文章，称白宫星期一宣布打算对2000亿甚至4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增收关税的做法是失去理性、近乎疯狂的行动，称美国这种单边全球、单挑了全球、重创世界自由贸易的做法是赤裸裸的贸易恐怖主义。川普总统上个星期五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中国政府立即宣布以同等规模实施报复，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于是白宫星期一宣布，总统下令美国贸易代表制定一个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清单，为追加10%的关税做好准备。同时还警告说，如果中国再次实施报复，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中国政府称，美国政府的最新举动是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并誓言会做出强烈反击。美国宣布正式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称这个机构已经徒有虚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星期一和国务卿蓬佩奥共同对记者作出宣布，说长期以来人权理事会一直保护人权践踏者，充满政治偏见。黑利还指责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抱有长期偏见。蓬佩奥国务卿批评人权理事会无耻的虚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发表声明作为回应，说秘书长本来非常希望美国留在人权理事会内，这个联合国人权机构在全世界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人权至上、自由之家、挽救儿童在内的12家著名非政府组织致信蓬佩奥，对这个决定表示深深失望，但在信中也承认人权理事会的结构跟运作有缺点。韩国外长康金和表示，针对朝鲜的制裁会继续下去，直到实现半岛彻底去核化目标。他还说，因为这个原因，韩国正密切注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对中国的访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针对朝美新加坡峰会表示，如果双方能够一步步扎实落实首脑会晤的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将打开新的重大局面。这个说法被人们解读为金正恩正在谋求，甚至可能已经获得北京的支持，主张分阶段实施去核化，同时争取国际社会逐步缓解对平壤的制裁。川普总统表示，为了起诉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你必须把他们的孩子带走。尽管川普在美国南部墨西哥边界把非法入境者的孩子跟家人分开的政策受到政界、各界热烈的批评，而且呢是强烈的抨击，但在周二的一次会议中，他依然坚持支持自己的政策。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人数达到4亿的中国新生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千禧一代呢，近年来是备受中国海内外的这个关注。中国官方的追踪数据显示呢，这些出生于85年到2000年之间的年轻人，倾向于在政治上爱国，也不满西方的所谓的双重标准。同时呢，对文革和六四等历史包袱呢是不甚了解。此外呢，他们的政治意识已经被经济利益所收买。而西方记者的观察则指出，说中国千禧一代不关心政治是不对的。事实上呢，这一代人正在推动中国的代际和社会转变，这是政治没有能够做到的。那么所有的国家的千禧一代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中国的千禧代格外引人注目？中国千禧代如何承载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的使命？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一位呢是知名中国青年作家赵思乐。赵女士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赵女士呢通过 Skype 从台北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时政观察人士，美国乔治亚大学博士研究生古毅先生。古先生您好。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好。
那么古先生也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站的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首先呢，我也请问在台北的这个赵思乐女士，那么对于中国官方的这个机构呢，他对中国的这个千禧代所做的追踪得出的这个结论呢，您总体有怎样的看法？
我觉得其实要比较平衡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个人会把它分成三个角度。一个是关于千禧一代他的描述，说大部分的人不关心政治，或者说不了解六四和文革，我觉得这某程度上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网络封锁和言论封锁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对于就是比方说对于翻墙或者说其他的信息的接收能力还比较弱的这样的一些年纪很轻的人呢，那么他其实只能够接受到这个主流的和官方的信息，这是非常正常的。我觉得某程度上来说，他们可能甚至不是主要的责任者，而是说这个屏蔽这些信息的国家，包括说自我审查的这些他们的大人们，可能还是更重要的这个责任方，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确实他们的年纪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说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比方说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社会工作当中的种种的不平等，包括说户籍的歧视，小孩上不了学，这些问题他们都还没有遇到。所以他们眼中这个国家是一个官方口中的这个欣欣向荣的，然后社会在发展的这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遇到这个社会上面的不平等和一些挫折。那这是第二点。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也希望大家看到说，这是一个官方所提供的调查，这意味着说这些孩子们或者说这些年轻人们对官方说的调查者说的这些话到底是不是真话，那这是很有疑问的。比方说中国也有官方数据说这个民众对领导人的支持度高达90%几，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说它是很有问题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年轻人其实他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者父母也会教他们进行一些自我审查，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官方的数据还是要保留一定的怀疑的程度。事实上我身边就有很多的青年运动者，他们就是所谓的千禧一代，所以我觉得并不能够非常刻板印象的一概而论说中国年轻人就是这样的。谢谢。
好的，谢谢。我们顺便插一句啊，今天的两位嘉宾赵思乐和古怡两位呢，应该都是属于千禧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的这个古怡先生，那么实际上呢，就中国官方的这结论里，尤其是讲的中国的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是属于这个有非常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有这么情绪的这么一代这个年轻人，我想请您来其中的这个甄别一下，就中国他这个调查所说的爱国主义究竟是这个爱国呢还是爱党？
好的，这个调查所说的爱国主义呢，我觉得是一个混合体。一方面呢是 一方面呢是爱中国，或者说爱以汉族为主流叙事背景的大中华民族，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爱党，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宪法里边写到中国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所以如果不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官方背景下是不可能爱国的。但是呢，我认为呢，官方所说的中国年轻人主要是非常爱国的，这样的一个爱国主要要打一个问号，因为这个官方学者他自己说的很清楚，体制其实对年轻人是通过经济收买和舆论灌输来进行驯化的。但是既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驯化的话，那现在中国年轻人，我们这代人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那么就是一种在信仰真空和虚假信息环境之下的一种民族沙文主义。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有多大情绪是自发的，多大情绪上是官方的诱导的，甚至就是官方安排的表演。我们知道有很多五毛，有很多自干舞，所以在有的时候官方自己恐怕也没法去区分。而且如果刚才赵女士也讲到，在中国是没有客观真实的民调的，特别是对于官方学者来讲是这样。如果中国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真的这么爱国爱党，是这么一个主流的群体的话，那么为什么网上还有那么多流传的段子，官方的历史论述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为什么官方还要这么严厉的管制我们年轻人很喜欢的网络社交媒体呢？所以呢，我觉得他说爱国主义是官方中国年轻人的主流，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让人怀疑的。
嗯哼，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中国政府他希望自己的年轻人，想看到什么，想听到什么，想怎么，想做什么，以及怎么做呢，都是他们所界定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请问在台湾的这个赵思乐女士啊。那么我们其实在沟通中也讲过，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这个千禧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是尤其引起这个国内外的关注。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在国内方面，这个官方呢也对他们一些跟踪。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国际上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对他们的这个追踪研究分析啊。那么其中呢，比较大家能够知道的呢，有几个这么一个西方人啊。那么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所写的这个 Alec Ash， 他写的这个就是起源灯新中国的这个年轻人。还有一个呢，就是美国哥伦比亚的大学的这个毕业生，他的中文名字叫戴三才，他写的这个 Young China。 那么另外呢，就是经济学人杂志的这个女记者 Susan Lake， 那么他写了一本这个 Leftover in China， 这个应该翻译成中国剩女。那么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总体而言这些个这个西方的观察呢，他们这个中间呢有哪些共同的亮点？
我觉得其实这些观察目前来说还是主要是除了说刚刚说的 leftover woman 的这一个它其实主要是基于说女性的群体，然后是一个实地的调查以外呢，其他的我觉得好像更多的是比方说基于公开信息和一些所谓的主流人群，或者说通过主流渠道所找到的受访者。那我会觉得说目前中国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青年群体，但是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的。那我也会希望说有更多的媒体和这个研究者的跟进，包括这个中国的后八九一代的青年运动者，也就是可以说是千禧一代，因为他们是成长在千禧年的。那么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其实遇到的是中国近几十年来相对开放的一个环境，就是说市场化的媒体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然后以及是由于这个奥运会要召开，所以中国也做出了一些人权的承诺，包括说加入 WTO 引起的一些经济开放的影响。那么也就是说其实理论上来说，中国的千禧一代可以说是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的。那么他们当中也会有不少人，他们其实基础上他们是认可说一些普世价值，比方说民主自由，然后言论自由等等的方面。那么其实我身边能够认识的这些在中国的 NGO 劳工运动、性别运动等等的，包括人权工作里面的这些青年人，他们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个千禧一代。那么他们现在怎么样看待自己的国家，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前途，或怎么样看待目前这个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方面。那我会觉得其实国际社会除了看到说台面上的或者是主流的官方渠道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年轻人以外，应该更加多的去实地的，或者说面对面的去了解这一些中国的青年运动者的一代。
好，谢谢赵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古毅，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美国的哥伦比亚毕业生戴三才他写的这个 Young China 啊，年轻的中国或者是中国年轻人啊，那么他在这个书里面呢，他有一些这个我觉得是相当值得我们今天来引用的一个说法。那么他是这么讲，他说呢，我们谈起中国的时候呢，我们习惯性的关注于它的过去，也就是封建思想、陈旧政策以及中国的老一代。然而中国的未来呢，正在被他们的千禧一代所改写。在中国九零后的人生履历中，他们见证了互联网浪潮将中国推向世界，中国人口结构向4:2:1社会的大推进，甚至呢共产主义政府主导下的汹涌般的资本不对等等等。当九零后的父母们曾经试图解决食物、住房和生存的物质问题，这些九零后呢在问世界，我们想要成为谁，我们如何去生活而不是生存。那么在21世纪中国的角色呢将何去何从。那么古毅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他最后一句讲到这现在的这个千禧，尤其是九零后呢，他们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追求呢怎么样去这个生活而不是生存，您同意这个看法吗？
我部分的同意这个看法，这是因为一方面呢，我们的确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确实面临着学业、家庭、就业等等压力的束缚，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生存问题，而不是生活问题。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于网络时代，而且是中国相对于更为开放的一个时期，而且呢，我们没有经历过像文革和六四这样的很大的悲剧性的时代，所以呢，我们中的很多人呢，可能相对来讲比较敢于发声，但是呢，我们发声和以前的一些人呢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呢，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自己周围的一些事情，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清楚的知道自己想需要什么。比如十方的2012年的十方中学生反对建一个化工厂的运动，他们上街说我们是九零后，我们可以牺牲。这是一个非常罕见但是非常典型的线下运动，但是呢，一些比较年长的反对派呢，可能对此就感觉到比较失望，因为他们呢是希望彻底颠覆体制，但是呢，他们并不太关注颠覆体制之后呢，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生存状态，人应该怎么去生活着，他们不太关注这样的事情。比如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自由的体制下，把几岁的孩子和父母分开关进笼子里，这是可以接受的。而我呢和我的很多朋友们认为呢，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呢，的确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呢是更希望呢能够很好的生活着，而不仅仅是生存着，当然我们也面临生存的压力。
嗯哼，好的，我们接下来再问这个赵女士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开始接电话和分享这个观众听众他们的这个评论啊。赵女士，我再想问就是关于戴三才，他还有一个说法，他说现在的这个就是过去西方人看中国呢总是想到他的这个封建思想和陈旧的政策，那么是不是对于这个千禧一代来说呢，这些个他们可以说呢是已经跟过去的这个封建思想还有这个陈旧的政策，可以说他们已经做了彻底的告别呢？
我觉得其实关于千禧一代，他要更细分的去看，如果完全笼统的去看的话，会把这个状况搞得非常就是会误解。比方说如果我们考虑80到90年代的前期出生的人的话，那么他其实是成长在中国最开放的环境，包括说互联网也是刚刚引入中国，而互联网的限制还没有完全被建立起来。但是如果我们考虑95年之后出生的到我们现在所说的00后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完全就是活在互联网的这个封锁已经完全建立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说主流的媒体、网络的媒体也都重回这个党的控制，包括说现在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已经很难再具有说所谓的开放的先进的普世价值的这样子的反应。那所以如果这样子去看的话，事实上所谓的千禧一代接触互联网以后思想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目前是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挑战。那如果我们不就是在工作上面或者说在理解上面再不去调整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千禧一代的这个更年轻的一辈很有可能会退回到就是党国所希望的他们的这个非常的传统、非常的民主主义，甚至就是按照这个共产党的主流价值观所塑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所以这个九零后的一代和00后的一代的这个会有不同的现象，其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持续的关注。
嗯，好的，谢谢庄女士。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首先接听各位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第一位呢是黑龙江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刚才我谈了，听到这个嘉宾谈了很多啊，现在的学生啊，在校啊，在校方啊，谈了一些国家大事，比如说南海问题、台湾问题。再一个，我特别向有关方面呼吁一下，民政部，特别现在这个地方低保户重新审评、重新递交材料，特别家庭有在校学生或大学生的，他们递交的材料都非常属实。希望政府他们给予他们一些资助。如果帮民政局你们靠一些材料给予评审，你们是否走入一些家庭，帮一些家庭的生活条件？希望民政部给低保家庭是否给予放宽条件？
好，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黑龙江的张先生。接下来问的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请讲。
我说就是。我说现在这个习近平他所搞的就是要使年轻人忘记过去，就是要是只把目标定向未来，就是所谓的中国梦，不能就不从不提过去的历史啊，什么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那些这做的错事那些，那么现在的毛泽东的老婆现在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让毛泽东永远背着一个反革命老婆的这个。
好，谢谢湖南的袁先生。那么接下来位是广东的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好，
请讲。
请让我把话说完。我经常上网，我前几年学会，本来我是对共产党很大的意见，后来前几年我学会翻墙以后啊，我就对共产党越来越喜欢。为什么呢？因为我翻墙出去以后啊，我本来89年那民怨本来是很恨他们。后来换人说是以后发现他们说什么了，你骂共产党没所谓，反正我们也不喜欢，也很多人不喜欢。关键是他们说什么台湾一定是可以分裂，可以独立，西藏可以独立。
嗯、好的，谢谢广东的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您是反对这些地方的这个独立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分享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他们的这个网络上的评论。那么与此同时，请各位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第一位呢是风铃火山。他说呢，我根本就不相信千禧一代会爱国不计伤痛，因为毛邓江时代罕见青年拒服兵役，但根据报道，习时代却出现了这个服兵役的千禧一代，况且千禧一代还出现了反思社会问题的赵思乐、女权三姐妹、铭记六四伤痛的古意等青年才俊。接下来位是 WZP。他说90后、00后大陆的只是有背景的或者父母正好改革开放黄金时间发了一笔父母概率大发了一笔财的父母的概率大比较开心不管事而已，要不要试试美国突然全面开打贸易战试试。 Andrew 鱼他说呢，国内严格封锁互联网上的内容，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因为好奇而翻墙出来，年轻一代的政治意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获取信息渠道的变化已经比当年只能发传单写大字报宣传要强很多了，现在觉醒的人绝对比那个时候只多不少。张帆，千禧一代是现在中国最接近民主理念和最终去实践民主制度的一代人，爱国主义只是掩盖了他们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并不会改变他们的本性，如果有合适的条件，他们会更加的显现自己的反叛专制的一面。另外一个呢是这个福瑞德牧，他说呢，老一代的人能忍就是饿死也不会反抗，而现在的青年人娇生惯养，个性极强，十分的叛逆，千禧一代呢也是灭亡中共暴政的一代。接下来位是刘汉说呢，千禧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六四，他们爱国但是不关心政治，自由自在的一群人，个性十足，科技创新能力很强。玉玺他说呢，作为一个90后，这个知道学校里的洗脑实在太厉害，尤其是中小学，现在千禧代无脑爱国没有政治判断力不是他们的错，等他们离开中小学进入大学进入社会再来看也不迟。徐 Wesley 他说呢，中国以为洗脑教育万无一失，但是一旦当他们接触到真实的状况之后呢，就是反动的力量来源。包子席，现在的孩子虽然不关心政治，但是如果有人启蒙的话，会比老一辈好启蒙得多，最起码叛逆度高一个水平。 Carol Chen， 他说呢，我在读大学，就我身边而言，都是盲目的爱国者，他们分不清爱国和爱党的关系。我和我的同学平时谈话都有一个默契的约定，就是不谈政治，关于政治都是点到为止。他们只关注学校的网够不够快，学校的课程考核严不严，只要有时间玩游戏，其他的都无所谓。最后一位是吴颂，他说呢，我代表千禧一代的人告诉大家，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开放状态，至少比我父母一代要开放好几百倍。好，那么对于这些这些个评论呢，包括网友听众的他们电话啊，那么我首先想请这个古毅你来评论一下，尤其呢是刚才有人说到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千禧一代呢跟老一代是不太一样，这已经不能忍他们娇生惯养，而且个性也非常的强，如果他们生活不如意，他们是会起来反叛的。
嗯，好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反叛是人的天性，不能说成是娇生惯养的结果。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但是我们知道任何动物都是要吃饭的，所以更合适的说法应该是猪以食为天。而人之所以是人的话，就在于如果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如果他看到别人受了欺负，他就有追求社会正义的必要，这是人的天性，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时候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当然是不涉及政治敏感的社会热点问题，勇于发声，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人性复苏的一个标志，而不是娇生惯养的结果。
嗯，好的，谢谢那个我古毅先生。赵女士，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其实它有对的一面，也有就是偏差的一面。就是当我们讲到说，就是千禧一代对平等或者说社会正义或者说一些民生问题的需求，它会复苏，这其实是真实的。因为我们的上一辈人可能真的经历过就是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的时代，那么现在这个九零后或者说千禧一代，他们有这个最基础的物质条件以后，他们会有一部分的人会要求求这个社会正义。所以我们看到说由青年运动者主导的运动很多是涉及社会民生或者经济这个文化问题，类似于说女权的问题、劳动权利的问题，然后反歧视的问题等等的。但是你会发现他们针对整一个政治体制的这个运动和一些表达，它会弱化，或者说会隐藏在这样子的一些社会文化诉求之后。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说跟国家它本身的这个控制力的强大的显而易见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千禧一代他们其实知道说政治的问题是非常难碰触的去触碰的，然后这个体制目前来说也依然是非常的强大的，但并不代表说他们没有这个关于社会正义或者说民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所以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或者说中国的控制力和经济问题的改变，那这个政治意识形态他们的政治诉求会怎么样的去改变呢？其实是一个接下来值得观察的点。另外就是很重要的，就是刚刚讲到说我们的上一辈人他们其实是获得过经济利益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一辈他们其实是经历过中国就是刚刚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那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他们是获得了很大的一部分的这个社会红利的。那如果你看到九零后或者说零零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中国现在的社会流动性已经降低得非常厉害，然后以及是贫富悬殊急剧的加大。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一些千禧一代他们进入了人生的30岁40岁的时候，他们更有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经济发展幻灭这样子一个问题。那么中国其实基本上它的这个共产党的合法性、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所谓的政绩合法性和这个强制力的合法性上面的。那么如果是等到这个千禧一代长大到30、40买不起房子，然后小孩子上不了学，或者说这个经济达不到他们的这个预期的水平的时候，那么这个政绩的合法性就会降低。那么这个时候体制有可能就是它的脆性会变得更加大。那么但是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或者说体制的控制力能不能够赶上这个年轻人的这个不满足的这个比例呢？那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点。所以我觉得确实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的千禧一代他们接下来未来10年20年的变化上面是非常值得这个国际社会去转移这个关注到他们这一代人和更密切的更直接的去关注这一代人的发展上。
好的，谢谢。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赵思乐和古毅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分享独到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